几句话就清楚了。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大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好，我们刚才所读的是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是个预言。那么以赛亚书第九章的预言是接着第七章的，第七章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到第九章的时候就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就在这两段的预言里面预告说，我们当然我们知道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当然指的我们的主来说的。那么很清楚这一段圣经都是讲到我们的主。那么最有意思是什么呢？最有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们说，在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到底他的工作的基地在什么地方。所以特别当我们读马太福音讲到我们的主到加利利去，就引这一段圣经。那么这一段圣经当然和我们现在所读的很有关系。所以这里说，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黑幽暗，从前神使西伯伦和拿弗他利被藐视，末后却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的加利利得着荣耀。意思就是说呢，曾经西伯伦和拿弗他利是被藐视的，因为你看根据我们的地图是很远很远的，好像离开整个的敬拜的中心，离开耶路撒冷很远，明白吗？所以呢有人所以是被藐视的。但是没有想到当我们主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工作，他其实大概有18个月他是在加利利工作。那么加利利是什么地方呢？加利利就是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地方。所以非常有意思，意思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你如果要知道西伯伦地，你要知道拿弗他利地，好像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呢到个时候什么怎么样呢？他们要得着荣耀。为什么呢？因为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我们的主如果从那地方走过的话，你看见他可以呼召百姓，呼召人来跟随他，那么你就知道当我们主这样走的时候，他不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吗？那最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加利利海的附近是什么呢？是火山区。所以火山喷出来的石头啊都是黑的，所以那些黑石头风化了以后呢，你如果拿去种地的话是很肥沃的地。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最好最早出熟的麦子，大麦子一定是从加百农这一带来的。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它地址位置好，不是因为它的地势好，是因为它的土壤，就主耶稣所说的好土。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地震了以后，火山了以后，那火山喷出来的那个岩石是黑的石头，然后风化了以后就变成咖啡色的土壤。那咖啡色的土壤呢是最容易吸取阳光的，所以是最容易成长的。所以在所有农作物里面，我们知道加利利特别在加百农那一带是最容易成长土壤。所以这是什么的特点呢？是拿弗他利跟西伯伦的特点。但是呢问题在这里，不光是这个是好土壤，但是等到你盖房子的时候呢，一定是用那些黑石头来盖房子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看，所有住在黑石头房子里面的人呢，好像住在黑暗，住在死荫里面一样。所以圣经呢就用这个地理的特点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的主传福音的时候，行走在各地的时候，他的的确确叫这个地方得了荣耀，因为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他们为什么住在死荫之地呢？因为他们的房子一个个都是黑漆麻乌的，所以叫做死荫之地，有光照耀他们。所以呢下面才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加利利是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蓬勃起来的呢？
在旧约的时候，你知道啊，只有关于鱼就一个字，以色列人他们觉得捕鱼是不属灵的，所以在旧约你看见从沙丁鱼一直到把约拿吞在肚里那个鱼都是一个字，没有第二个字的。但是我们知道说，等到我们的主还来第一次来以前200年，你看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加利利就蓬勃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地是神老早预备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会觉得很稀奇吗？等到大卫各以色列人要来拥护大卫做王的时候，那么最叫人感动的是什么？是以弗他利，他有1000个军长，从他们拿盾牌和枪的有3万人。那不光这样，而且呢，希伯伦能上阵的也有，而且说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有5万人。那么不止如此，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以撒加、希伯伦、拿弗他利人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骡子、牛带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你看这件事虽然是发生在大卫的身上，不是刚好发生在我们主身上吗？所以你现在看见因着我们的主在加利利传福音，多少门徒来跟随主，然后主向500个弟兄显现，住在加利利约定的山上，然后其中有120个人，他们愿意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在一个小楼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到了五旬节，你看见圣灵降下，把他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叫他们变成基督身体的120个肢体，教会就是那一天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就在同一天，你知道就是天国开国的时候，所以主就告诉彼得说，我把天使钥匙交给你，那个钥匙是多数的，意思就是说在五旬节的时候开一次，哥尼流家里又开一次。所以就在教会诞生那一天，我们知道说，你看见吗？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都被进成功做一个身体，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是一个身体。但另外一方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被立主立在天上，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了。既然我们的主做了主，自自然然他就降下圣灵，就把教会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回过头去看，果然今天你要讲到这个迦南地所预表的，那么很清楚是那2块地所预表的，一块是约瑟，还有一块呢是犹大。好，那么现在因着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跳跃式的，我们不可能连续的再讲下去，我只讲一点就可以了，而且我需要很快的讲，我不能很细的说。那么等到这2块定了好以后，他们就聚在什么地方？就聚在就示罗，然后就开始分地了，因为还有7个支派，那么7个支派要研究的。那么第一个研究出来的是谁呢？是哪里呢？是便雅悯。但是最稀奇的，你发现什么呢？便雅悯刚好是在什么？是在约瑟跟犹大的中间。就做亲情来说，当然以法莲，当然便雅悯是靠近以法莲跟马纳西，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母亲。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看见吗？从便雅悯出的是扫罗，从犹大出的是大卫。那现在很稀奇一件事，就是说，当你现在如果你读到便雅悯的时候，你才知道说有很多地方我们圣经是不熟的。比方说，如果你要读到这个创世纪第49章，那讲到便雅悯的时候怎么讲呢？他说，第49章27节，便雅悯是个撕掠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你看在这里很清楚一件事，狮子跟狼是完全不一样的。犹大是狮子，但是便雅悯是狼。为什么约瑟雅各这么说呢？因为在12个支派里面最好斗的一个支派是什么呢？是便雅悯。便雅悯的特点会抓，这一点最像他父亲，他父亲的名叫雅各，雅各就抓的意思。 所以你看见他一生下来，他本来想做老大，结果没有想到让哥哥先往前去了，就抓着哥哥的脚跟。他为什么能抓住哥哥的脚跟呢？因为他哥哥全身都是毛，他全身是光滑的，所以他抓住了全世界，全世界抓不住他，他是最占便宜的人。这就是雅各，雅各的特点就这样。那么你没有想到，在十二个支派、十二个儿子里面，最像雅各是谁呢？是便雅悯。那现在有趣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有与便雅悯的这个产业，刚好是在什么？在约瑟和什么？和犹大中间。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么既然讲他是狼，就证明说他是好斗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知道说，便雅悯果然是好斗成性，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如果现在神要让便雅悯能够成熟，变成他的产业，那么圣灵一定要做一番的工作才可以。那么首先我们要说，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便雅悯是唯一的一个生在迦南地的，对不对？所以保罗才很骄傲地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为什么呢？因为十二个儿子里面唯一一个生在迦南的是便雅悯。所以出埃及进迦南，便雅悯应该比任何人都热心才对。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便雅悯在旷野里面失去了半个支派，只有半个支派进迦南，所有其他的支派都是全部进去的，只有便雅悯只剩下半个支派。那么你怎么知道只有半个支派呢？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读它。你知道便雅悯一共有十个儿子，所以他应该有几个家呢？一共是十个单位才对。所以等到呢，以色列数点百姓，在民数记26章数点百姓的时候，你发现说便雅悯人数没有减少。因为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要记得，等到最后第二次数点是要分产业的，所以分产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问你家里有多少人，明白吗？比方说现在犹大有几个家，好，几个家就按照这个来分的，这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按道理来讲，便雅悯一共有十个家属，十个单位，但你仔细去读圣经，只有五个单位进去，只有五个家进去，另外一个五家不见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他们到哪里去了？那我们说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犹太人，犹太拉比他们读圣经还是蛮厉害，很厉害，他们能够读出一点蛛丝马迹。他们怎么读出蛛丝马迹呢？我再说，很快的，我提一下，因为这是最后一堂了。所以呢，当你读到这个《生命记》第十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神又在那里回忆过去，又在借着摩西呢，又回忆过去所发生的事。那么我们知道很奇迹，很有意思啊。本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如果不堕落，不拜偶像的话，应该是祭司的国度，人人都是祭司，这是祭司的国度。那现在不是了，现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只有利未人可以做祭司。很简单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利未人的确站在摩西这一边，对付了他的弟兄，这是一次。第二次呢，拉比读圣经，他发现什么呢？发现说，本来按理来讲应该只有只有祭司可以抬约柜的，结果你去读那一段圣经，结果很稀奇，这个利未人可以抬约柜了。所以我们读约书亚，你看利未人跟祭司一起抬约柜的，所以这个一定是很特别的权利，对不对？那一定是他做了什么事，神给了他奖赏。比方说吧，因着他站在约书也站在这个摩西这一边，所以你看他就变成一国的祭司，很清楚可以侍奉神了。那现在利未人也可以抬约柜，那么这个是一定做了一件什么事。所以很奇妙啊，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刚好有个括弧，这括弧就表示这个好像跟本文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多多少少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现在利未人可以在那里，可以这个对付，可以这个抬约柜了，那一定有些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去读那段圣经，读那一段圣经就和那个什么呢？就和这个民数记33章啊，不是42章来比较。
那四十二站，尤其到了快这个因为你知道他迷失在希尔山就迷失了很久嘛，所以慢慢等到他们不再漂流，要回到。